如何明白全时间服侍主的呼召？好，全时间服侍主常常很在乎的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持续性的火热的爱神的事工，很爱服侍主。好，那这个你要知道，你是爱站在人面前还是爱服侍主，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好，那例如有些人他是很需要被人肯定，好，那或者他在世界上的事业呢，那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很诚实的在神的光中，主你光照我。我是很喜欢站在人的面前，就是因为有些人是在家里不被肯定，有些人是在事业上不被肯定，所以他很喜欢在教会里很被肯定，很被重用。好，那所以他觉得能够站在人的面前来发表一些我的感想，甚至只是做一些报告的事，都觉得很好很风光，那个不叫做爱神的事工，爱服侍主。这个所谓爱神的事工呢，就是他对神家中的每样事都很关心，都很有兴趣。好，所以一个人有全时间的呼召，他是很自然的，都不是人家分配他做什么事，他就只做，只关心我做的那个事，或者只把分配给我的事做好了就好，其他我都完全不在乎，我也不想去参与。那个不是一个有心有呼召，神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他是在从一开始来到神的家中，他就会自然很对主日学也很有兴趣啊，青少年团契也很有兴趣，哎呀，夫妻团契他也很想去听。好，人家说如何做传福音的，他训练如何传福音的，他也很想去参加。他就是每一样都很想接受装备，而且很喜欢参与，而且都不在乎有没有人感谢他，好，而且也不在乎有没有名位。哦，不是说哦，我今年不当主席啊，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啦。他不是的，他就是都很主动的、热心的在那服侍。这个是一个全时间的呼召的人身上很自然会有的一个特质。好，那这种是抹煞不掉的，抹煞不掉的。好。那像这样的人呢，他有全时间的呼召呢，是完全不在乎名分的，不在乎有没有人肯定他，他就是默默在那一直做。为什么？因为那是里面的一个呼召。那即使他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叫呼召，可是他就是很自然的去做，那个叫做生命的自然表现。好像我前些日子看了有一篇叫做《小妇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划船。好，杂志里面讲的小妇人，那这一位呢，他从小就是在那个他的家境不好，很不好，好，然后呢，他做的都是在那个，就是在他的教育程度也很低，所以他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很低微的一些工作，好，那可是呢，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呢，他就是。很爱慕在神的家中服侍，好，所以他就是这个也参与，那个也参与，这样。那后来呢，他就常常听到中国大陆哦，所以他里面好像就对中国大陆一个很向往，要去中国大陆服侍。好，那后来他也去参加人家那个有，他是英国人，好，那人家也呼召要到中国大陆去的宣教士，那他去考试，他不合格。他的成绩太低了，因为他学历实在很低，哦，那所以他考试分数考得非常低，他没有被录取。好，那没有被录取呢，结果那个考官呢还很怜悯他，就说那个你虽然不能去中国大陆服侍，可是有两位是从中国大陆退休回来的女宣教士，哈，已经年纪老了，哈，你可以去服侍他们。好，那这个对他是一个讽刺，对不对？因为他是想要去中国大陆训练，他现在叫他去服侍两个中国大陆退休回来的女宣教士，年纪都已经七八十岁了，叫他去服侍他们。好啊，可 可是呢，他还是乐意的去。好，那你看他去了以后，结果就这样服侍这两位里面呢，渐渐，哎，他就有机会知道说中国大陆有一位宣教士，女宣教士，是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那她已经70几岁，可是她还是不回来，她还是要留在那边，那身体又病了，很需要有人去帮助她，所以她就去帮助她。好，哦，她就好高兴，她说：“哎，这人就是我嘛，就是我。”好，所以她就去那边，就去服侍一个70几岁的，就是看他有需要帮忙什么就帮忙什么，他也去服侍他这样子。好，那后来主借的这一个小妇人，在中国大陆服侍了很多人，虽然他教育他的学历那么低，好，教育水准很低，好，可是他就是有一个爱服侍神的心，好，所以自然。他那个一直要服侍神的心，也不在乎人家给他什么职分名位，人家泼他冷水他都不在乎，他就是要这样服侍神，自然就有办法用他，所以神就用他在中国大陆服侍了很多人，特别那时候在战乱的时候他服侍了很多人。那后来呢，他又到了台湾，好，他也在那里服侍了很多人。好，那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服侍神，其实那个呼召最在乎的不是说，哎，我有话呀，我读到什么什么话，你读到什么话？可是问题是，你所显出来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一直在羡慕善工？你说有啊，我有羡慕善工，我羡慕做带茶经的啊，我羡慕站主日讲台啊，那不是羡慕善工，就是对神家中的每样工作他都有兴趣。而且都不需要人家分配他，他就是主动，就是一直去做，一直去做，而且是做得很高兴，都不需要人家谢谢他的，也不需要人家去注意到他所做的。这个叫做羡慕善工，这是从里面来的呼召，是人没有办法抹去的。好，那一个人呢，如果你有这种呼召，好，神一定会为你开路的。即使环境好像看起来人家都不接纳你，人家觉得你不适合什么，可是你一直有这个心，神自然有办法引导你。可是这样的，可是你必须是一直谦卑的，愿意顺服神量给你的一切环境，对不对？好像看来对他是讽刺，可是他也接受，他会问你去接受，主就会一直借着这个再把他开出别的道路来。所以一个真的有主呼召的人，不怕神说不用他的，或者都怀才不遇，不可能的，主自然会用他的，而且都不在乎你学历怎么样，主一定会用的。好，那这个就是讲到里面来的那个呼召，这个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而且这个里面来的这个呼召，是不管人家给你泼多少冷水，你遇到多少挫折，你仍然就是要服侍神，这是里面来呼召。我觉得这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好，那当然，如果你对自己很没有把握，好，你觉得你这个人很容易摇摆，好，有时这样，有时又会变卦，或者你遇到很多挫折，你就很容易退缩，又开始怀疑。你这个人是一个很容易怀疑的，那你最好再求主给你有话，好，有给你有话，以至于你能够坚定不移。因为这一条路是一个不容易退后的路，因为你必须一直勇往直前。好，你如果辞掉工作，你除了全时间服侍主，然后后来你又要再去工作，有时候会绊倒一些人。可是你也不要因为说怕绊倒一些人呢，结果你后来因为你实在撑不下去了，实在觉得自己当时是错了，可是还要硬撑下去。你错了还是不能将错就错，宁可还是再回去你本来的上班。好，那所以你为了要坚定坚固自己，怕你自己不会一下子又摇摆又那个，你最好求主给你有话。所以你有话不是为了给人家看，你看张姐我有话哎，不是的，是给你自己一个信心更坚定。好，这样。那另外呢，如果你有这些，那第三个是环境的印证。 环境的印证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出来，常常就是在环境上是不是有需要你，神的合场是不是有需要。在神的合场还没有这个需要以前，那我们最好都继续在我们的工作上继续上班，好，因为你不是出来然后等着事，是神的合场需要人。像保罗他也支帐篷，好，所以全时间服侍或者代职服侍，其实应该不是有全职跟代职的划分，而是在乎你全心灵或者不是全心灵的划分。你知道有一些人代职服侍，他真的是全心灵在服侍主的，他可能比有一些传道人都还要更忙，因为他带着职业，但是他有意向，他有神的托付，有呼召，他就向着这个呼召托付一直的去。所以他在那一直服侍，他太太在后面一直的扶持他，支持他。我看过很多这样代职的，好，那他的服侍，神实在大大用他。所以重点的划分不是划分我是不是辞掉工作或没辞掉工作，全职或代职，重点的划分是我是全心灵在侍奉神，还是我没有全心灵在侍奉神。好，那这个你自己可以知道。所以你必须是还没有辞掉工作以前，你就已经全心灵在侍奉神，而不是只是我有被分配到什么我才做什么，我是在什么一个职位上我才做什么服侍。不是的，你是很自然在神家中就会一直服侍自己做，而且那个探访啊关怀人都不是给你功课的啊，功课说一个月至少去探访一个人，然后就为了这个赶快明天要上培训班了，今天赶快找人去探访，对不对？这都在教功课的，这都不叫呼召。一个呼召是他很主动，他就会去关，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他很主动，他对神家中的那些软弱的该关怀的，他就是一直去想要扶持他们。好，那个是一个呼召。另外呢，呼召呢，我觉得一个有全时间的呼召的人，在你信主以后，你从来到教会以后，一路上应该常常有人会问你，你是不是有一天要服侍主啊？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全时间的呼召？一定你周遭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那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如果你这样回想，从你信主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人来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全时间呼召啊？你是不是以后要全时间服侍主？那大概不是，大概不会有。不会是有全时间呼召，为什么？因为这是周遭环境很自然看出你的生命，而自然会问你的。我看过很多全时间服侍者都是嘛，我从以前在学生时代就常常被问，秀琴，你是不是有一天要全时间服侍者？哎，我就很不喜欢被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人比较爱主，有一天就要全时间服侍者？所以我就一直逃避，一直排斥。那可是等到我后来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我在新竹服侍主的时候，不是一段时日以后，有一天我就回想，我就想说，对呀，我一路上都一直在逃避要全时间服侍主，我就逃避当传道人，我很怕当传道人。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我一直在往这条路上走啊，不懂，可是我的心灵一直往这条路上走。为什么？那时候只要我们教会宣布说我们要有四个属灵四律的训练，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我就去参加。好，所以学员传道会现在在训练四个属灵的定律，全套的训练，我就去参加。好，那哪里有这个研经培灵会，我就去参加。就说我发现，我虽然一直逃避当传道，可是每次人家有训练什么时候，我就都很有兴趣，很有兴趣。而人家讲到什么夫妻相处什么，我就觉得虽然我单身，可是我就想，我应该要去听，这样比较知道怎么帮助别人。你知道，就是一个很自然，一直要接受装备，接受装备那个心。所以后来这些都不知不觉融汇在我的里面。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说你有全时间的呼召，可是哎，我是单身，我对雅各团契就完全没有兴趣，好、哦、啊，我对讲到什么教堂的我就觉得也没兴趣，好、哦，我对什么都不会想去参加，不会想要去参与。那你将来以后就只能服侍单身喽。你要跟主说，主啊，我就只要服侍单身，我永远只服侍单身，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你应该是各方面有兴趣的参与，呼召那种生命的自然表现出来，就像一棵树，它就一直长大，一个种子在你把它即使把它丢到石头那个边边去，它也会硬撑长出来，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那、啊、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如果你有这种生命力的表现，你看有些种子说在墙壁里面也会这样长出来，对，那个生命力就是这么大。所以如果神呼召在你的身上，你自然会有那个生命力表现出来，以至于你周遭人就会开始问你，好啊，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好，那啊、像 Martina 他已经隔阵子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在毫无早以前，好几这么半年多一年多以前，就常常一直有人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要全时间服侍主？那你是好，连他去加拿大参加他姐姐的追思礼拜，好，他妈妈的朋友还姐姐的朋友也问他，哎，你是不是会当传道人？就是人家看见就会觉得就会自然会这样问你。那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如果你说你有全时间呼召，然后你周遭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常有人问你这个？那如果还没有，那表示你生命还不像一个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好，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全时间服侍主绝对不是说因为上班好 boring 啊，好，或者上班这个压力好大，好，或者上班好讨厌哦，工作好多哦，好，当传道人比较轻松一点，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当传道人绝对不会轻松的，还当传道人压力一定比你上班更大。你看你在教会100多个、200个人，这每个人观念都不一样，背景都不一样，年龄都不一样，你说你来牧会，你压力会有多大？你知道压力会有多大？然后你要当这样的一个家长，等于你是常常要去教导他们，人家服不服你？啊，你讲话会不会一下子这个也反感，那个也反感，那个也反感，那个也不服，会不会？所以你需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我现在在我的话语上就已经常常可以供应别人，造就别人？还有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很服你？如果你连周遭的人都没有办法服你，你说你怎么办法服一个教会？所以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自己参考，有关全时间呼召。那绝对不是说啊、哦，那我先工作到我快退休的时候啊、哦，这时候反正公司这个，或者说到40几岁很容易被 lay off 哈、哦，那我就这时候赶快，我有新全时间服侍主。在教会可以找一个饭碗，那我告诉你，一定撑不下去的。你想，很多做父母的，他只是要扶他自己亲身生出来，从小一直养大的这么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扶不了这几个孩子，你说有没有办法扶一个教会，叫一个教会扶你？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提摩太书信里面特别讲到做监督、做长老的，你需要好好治理自己的家？让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可以规规矩矩的，好，敬虔的顺服神。好，那你必须有办法去服你的妻子，就是让你的妻子服你，让你的孩子服你，那你才有办法一整个教会来服你。当然也不可能教会每个人都服你。那还有呢，你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要心灵强健，就是不要好容易受伤。你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真是要耐打、耐压、耐敲、耐高温，真的，你就是要这样。因为在你全时间服侍就是这样。 你很可能你一边信息讲出来，99个得帮助，可是另外一个他就听错话，然后他就把这个话又传给别人了，哦，然后就传开了，就传到你耳中，把你的话都扭曲了，或者误解了你的话，好，那或者呢，他就觉得你就是在讲他，然后他就很气，他就开始在后面一直忍忍，那你能不能耐？你能不能耐这些？你要心灵强健。你知道有一些师母哈，她是因为爱她的弟兄，所以嫁给他。那她的弟兄呢是有全时间的夫家，那这个姊妹呢就觉得，反正我爱他，我愿意服侍他，我愿意顺服他，所以他全时间服侍子，我就尽量帮助他就好了。他自己个人没有全时间夫家。那像这样的师母哈，到后来呢，她的先生当了牧师以后，她当师母呢，她撑没有几年就神经衰弱。哎，他受不了教会这个人的 complain， 那个人的闲言闲语啊，你知道很多人都会对师母啊，对牧师很多要求的，很多要求，啊，那所以不是心灵很强健，到后来受不了，就开始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后来跟精神崩溃，啊，那所以服侍主的很需要心灵强健。那如果现在你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你好容易这个人讲话你就受伤了，好容易那个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又觉得他不理我，你又受伤了，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绝对不能没有办法全时间服侍主，因为你会被伤的，大概服侍不到一年就倒在地上了。好，所以心灵强健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身上有很多伤害，很多伤害，你必须先从这些伤害完全的得医治，真的是得胜才有办法服侍主。你没有办法带着那么多的伤害去服侍一个教会，你不但没有办法服侍人，你会被伤得再更厉害，而且你会去伤人。好，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有问题的家庭，因为做父母的都不健全嘛，做父母的都心灵不健全嘛，他从他的父母又得到伤害，那所以他来教育他的孩子，那教育出他的孩子也是有好多很奇怪的，有很多的伤害，那所以就这样一代一代一直下去。那我觉得在属灵的家庭里面，一个传道人，你是要做一个教会的家长的，一定要心灵强健，否则没有办法服侍。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很容易小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的人，而不要好像被讲一句话一点点冤枉都受不了的不得了，都要伤好久痛苦好久哭好久，好，就是要很大而化之，好，很多事都很容易过去，没关系没关系，你才有办法服侍主。心灵强健很重要。那你如果做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人，特别是我要先讲到单身的姊妹，如果你单身，你清楚神的呼召要全时间服侍主，那你需要知道就是说以后你结婚的几率就更少。为什么？因为你全时间服侍主，那你就要嫁给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那你知道这个是很少的。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姊妹，你要全时间服侍主，你必须要很清楚，否则意味着很有可能你一辈子要独身。好，那还有如果你自己很想结婚，好，那你又出来当传道人，那在你服侍过程里面会很多掺杂，很多掺杂，也很容易受试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有一些单身姊妹自己很需要结婚，可是她已经服侍主了，所以就很容易在服侍一些小弟兄的时候，或者服侍一些弟兄的时候，就很容易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那 可能这个弟兄他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他就只是因为你是传道人啊，所以来问你这个问题啊，请教你那个问题啊，好，那你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哦，你就会特别的对他特别好，特别的这个照顾他，好，那可是人家那个弟兄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已经带着色彩这样子，到后来你会带给对方伤害，而且会带给别人绊倒，好，那所以这些方面要留意，好，那你要全时间服侍主呢，嗯，就是你结婚以后你需要意味着你像一个没有太太的，或者你像一个没有丈夫的，你要有这个认定。姊妹呢，如果你结婚的对，就是说你是有全时间护照，然后你也嫁给一个有全时间护照，你需要认定你的先生不是你的先生。嗯，可能你们彼此在单身的时候，你就是很欣赏他，那么爱主，那么有心去服侍别人。可是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他的爱他的时间都给信徒们占去了，因为他回到家已经很累了，尤其他在外面服侍很多人，已经说很多话，可是回到家很不想讲话，那师母可能在家照顾孩子，正有好多事想要跟牧师讲，或者又接到一些信徒的电话，又被他们误会哦，或者听到一些什么，他心里也很委屈哦，好想先生回来，可以因为师母其实很可怜的，因为师母你不能向信徒吐苦水啊、哦，你像他，就是说，如果你婚姻上有什么不愉快，你去跟信徒讲，你的信徒听你牧师讲到就听不下去了，对吧？啊、哦。那所以师母什么苦都值得往里面吞，那然后呢，如果信徒跟你 complain 你的先生讲道讲得不好啊，好，或者你的先生处理什么不好啊，好，那你也不能马上跟他讲哦，我先生不是这样的啊，什么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先生，那信徒从此再不敢跟你讲话，因为你们夫妻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嘛，好，那我就是不敢跟牧师讲，所以跟师母讲，又被师母这样一说回来，我从此再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建议了。哦，那这样你们没办法进步。好，所以师母很不好当。那如果牧师确实有这一些缺点，好，那你要来跟信徒告诉你，你告诉牧师呢，有时候你又会被你先生凶回去，因为先生会觉得你为什么都不站在我这边？好。你为什么都听他们的？那师母要很有智慧，要很有智慧，不容易。但是，如果你从主有领受这个呼召，主会有恩典在你身上。我讲这些不是要让你们害怕，但是要让你们知道事实是这样。好，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我要选择要全时间还是选择不全时间，我选择要做师母还是不做师母，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扮演，我要做对了，我要活对了神所要我活的，那我就是100分了。好，这不是我选哦什么样比较难，我选什么样比较容易，而是神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在那个角色。那做师母很需要注意，就是说真的先生不是你的，他是大家的，因为他是牧师，他是属于大家的。好，那所以你要很像我，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看见他的弟兄，他弟兄是个牧师，他看见他的弟兄去服侍别人，那么去爱别人，他就更爱他的弟兄了。所以弟兄也是注意，你如果娶到这样的师母那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他只会支持你，一直成全神在你身上的意向跟托付，他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而且他对你无所求，他只要你更爱主，更爱弟兄姊妹，更这样子的很有意向的去服侍他们，他就更爱你了。其实我觉得一个真爱主的姊妹都是如此的，对不对？好，你只看见一个弟兄那么火热爱主，你就更爱他，根本都不需要他对你好， 你就只要看到啊，这个叫做同心，他向着基督而去，啊，这种爱最真实，而且最强烈，最持久。所以弟兄选姊妹也是，如果你要有你是有全时间的护照，你必须知道你的姊妹也要有全时间护照。你不要只是我姊妹很听我的话啊，那她反正都听我的啊，好，那没关系啊，反正我全时间服侍主，她煮饭给我吃，她帮我生孩子就好了。不是的，她没有办法承受你所承受那种压力，那种环境，她那所以以后教育出孩子也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我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全时间服侍主，你需要知道你的婚姻意味着你没有丈夫，你没有妻子。但是我告诉你，主会赏赐你，主会赏赐你。而且呢，两个人如果真的都有全时间呼召的，你会发现两个人都更相爱，他都不需要，他都不需要对方对他好，是吧？两个就很相爱，两个都只要一直向着主而去了，这样子火热服侍主，两个就相爱了。所以两个全时间都有全时间心智的人哈，其实有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有神特别的恩典。其实说真的，两个都有全时间呼召的，结婚哈，反而比较不会像一般人容易吵架，因为两个心智都一样嘛，心智都一样。而且对对方都比较没有期望要求，天然人的情感的要求都是同工嘛。那为什么这样的夫妻其实真的像牧师师母两个都有全职兼护照，其实真的有神很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少掉好多的吵架，就是同心嘛，非常的同心。而且你的兴趣就是我的兴趣，你的意向就是我的意向，因为两个都本来都有这个意向，所以那个意向不是人家传给你的，是需要你从主领受的呼召。那如果你有全时间的呼召，好，那个我们应该是在目前我们还是带着职业在那服侍，好，可是你关怀神的事工，你发现好像神所托付给你的事工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你就要仰望主，是不是时候我该出来了？好，因为已经多到一个地步，而像你的工作，你会觉得你的工作已经占据你太多时间，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在他的国度里给你的托付，那你就要仰望主，是不是该出来？可是你这个都需要去跟牧师 confirm， 看你的牧者是不是也这样的觉得，就是说神的家实在很需要你现在出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服侍在等着有人来做，那这时候你才辞掉工作，这样好。那你们应该是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积极的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好，让你的家人都越了解耶稣在你身上的奇妙，他的改变，还有耶稣在你身上的地位，好，以至于你的家人会越来越尊重你耶稣在你身上的地位，对啊。你不能平常都没有跟家人传福音，忽然间写一封信，就是要跟家人说：“哦，我要辞职，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他们心更没有办法预备。好，那我平常就一直有跟我家人传福音，平常就有好像他们看见我对着神的一些坚持。好，虽然被逼迫还是坚持，所以当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给他们写那一封信的时候，他们看了都流泪。好，所以反而我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呢，想象中是家里天花板会掀掉，可是反而这一大步的踏出来呢，反而使我跟我家的父母的关系都还更好，他们还更尊重我的信仰。这是神做很奇妙的，只要我们顺服神。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一直有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主啊，你要让我和和平平的出来，好，就让我能够从家里和和睦睦的出来，好，不要那个天花板都要掀掉这样，好，所以我因为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一直在为这个祷告，所以主真的做得好和睦，让我爸妈都哭了，那么受感动这样，好，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还有我妈妈我姐姐我哥哥开着车送我到新竹， 那这是很奇妙的事。好，所以主有办法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只是你平常就要一直铺路。好，那你看从我出来服侍主刚开始呢，我爸爸对别人说，我爸爸是很觉得很丢脸的，他说啊，这个女儿啊，就是好好的工作不做，就是要去给人家养啊，好，因为真的很丢脸，我们这么好工作不做，去过一个没有薪水的生活，他会觉得很丢脸，这样哈，这样去给人家养，这样哈，这样。可是呢，隔了一年两年以后，我爸爸就变成在我全家人面前说，我以这个女儿为荣，好，然后他就变成跟人家讲说，哦，我女儿是传道人。他就不能很勇敢的讲，而且很引以为荣，这样，哎，所以主就是有办法这样做，好，那，你就是要自己平常就要跟他们传福音，你要很真实的活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在你身上是那么真实。那如果你有全时间的呼召，我周礼拜四的内在生活的一些功课，你一定要很踏实的去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意向跟托付。所以有关我礼拜四跟你们讲的，特别是我们自己后面锡安堂的那些书，每一本书你应该很认真去看，因为那些都是荣教士他觉得很重要，过一个内在生活的追求很重要，需要看的，才特地请我们的同工把它翻译过来的。所以书并不多，但是那些书是一个过内在生活很重要、很需要要看的，很给你有路可走的一些书。所以我们锡安堂的那些书，你每一本都要很认真去看，甚至有时候一本要看个几遍，自己画重点。你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好零散，哎呀，我也很想学琴，哎呀，我也很想学吉他，哎呀，我也很想学电脑，什么什么都要。你问题是主将来会要你这个也要你那个吗？可是有目前最重要的，你如果要服侍主，你有关内在生活这个很重要，这几本书你应该要去看，要去熟悉。那成为你平常现在就在带领别人你所传讲的，一个有全时间服侍主，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是常常在服侍人，在用话语在造就人，去关怀别人的生命需要，而不是都只在应付功课，那没有办法够得上是一个服侍主的。那所以你也不要这个书也要看那个书也要看，好，那么多书，对不对？可是最重要跟内在生活，这是神给我们托付的，这个你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另外我们很需要是一个有意向的人，那你需要问问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个有意向的人。一个没有意向的人常常就是牧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需要帮什么忙我就帮什么忙，那只是一个 helper， 一个帮手，你还不是从神有领受那个意向。我刚刚讲有些人他是代职的，可是呢他有从神领受托付跟意向，他就一直往这边去。好，那所以你自己有没有从神有意向？像主给我的意向就是要为耶稣预备他的心腹，好迎接主的再来，这就是我的意向，我托付。所以在我的信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一直在装备人成为一个耶稣所喜悦的心腹，是一个里面清纯爱主的心腹，那好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这是我在各地就是一直在传讲这件事，讲哪个角度都在讲这件事。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生命一直改变，就是要什么改变，像耶稣成为羔羊的心腹，好预备迎接他的再来。那我盼望我所带领出来的人，你也都要有意向。有些人有可能你的意向是，就是说你自己是开始成为耶稣的心腹，你也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可是很可能主给你的托付，也许就是要你去非洲带大型的布道会，好，或者主给你的托付，很可能就是一个在各地 就是举行那个神医布道会或什么布道会，就算你的托付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托付，但是你自己是在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也许不是每个人将来出来一定都是在牧养一个教会，可能你是去就说像好像非洲去泰国去做这种宣教，但是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学习会牧会，因为那个都是最基本的，你需要会跟人相处，处得好，解决问题。但是我告诉你，牧会是最不容易的，牧会就像在做爸爸妈妈，你可以去问每个爸爸妈妈，带孩子不容易，不容易，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你还不只处理他问题，你需要一直栽培造就他，使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健全的人。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最主要你要常常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有意向。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心腹，我觉得不管主呼召你去哪一方面的服事，托付神的托付是这一方面，例如 Billy Graham 格里汉嘛，他的托付就是在各地这样举行这样布道会。那学员传道会的那个白利德博士，那他也是他的负担就是在各地有那个 campus crusade， 就是在各地的学校里面，他专门就在学校里面带起人来，成为一个在学校都会一直传福音一直传福音的，这样，然后使他是一个可以带一个。带领他信主，然后带到栽培他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然后这个人会再去栽培另外一个人，那这是他的托付，所以他有一些小册子，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说每一个人你有你的意向，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过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内在的生活。那至于主给你以后托付做什么事工，那是另外主给你托付什么事工。但是你先不要想哦，我将来就是要做一个旅行步道的步道家，那是不可能的，谁来请你去呢？你必须是很忠心的在一个地方牧会传讲，以至于显出你的生命的执事来了，以至于人家才会开始邀请你去。好，那邀请你去又在那显出那样的功效来了，别的地方又开始邀请你去，渐渐以后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旅行步道家。可是我们应该一开始都不需要想到那个，我刚开始只出来全时间服侍者，只想到的就是要为主饿肚子，只想到的就这样子，我愿意为你饿肚子，只是这样，其他我都不知道。去了一步跟随一步，可是我每天要警醒的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住在他里面，活在他面前的生活，主自己一步步就会带。那我想我今天讲到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工作人员那我平常有我的职业那但是我知道主或者说我自己感觉到主还是就是说对我有一些呼召，那我怎么样来做或怎么样我能够 fulfill 主对我的呼召。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知道我的呼召是什么的话，那教会是有很多的工作，那我知道因为我还是一个工作的人员，所以我知道我的时间是怎么样，哪些工作我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不可以做，所以可能就是说像江姐刚才提到就是说可能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那就我的状况好像不大可能这样说，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必须要有 priorities， 所以这就我的问题。
代职哈，我觉得如果主在哪一方面对我们有呼召，我们应该会往这一方面所有可以接受装备可以做什么的都愿意尽量去，这样好。但是呢除此以外，我觉得 我们应该在各方面，我可以接受装备的我都尽量接受装备，而不是说我现在就已经定在只有这么狭窄的范围。因为生命是整个的，所以你在很多方面需要装备，以至于你在这一方面的托付才会做得好。我只想到的就是这样。
像你刚刚他讲的事情是说 priority 的问题在时间上面有真的，因为
我刚才是讲说尽量，就是尽量。如果是一个代职侍奉的这个护照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做？代职护照的该怎么在代职侍奉？代职侍奉该怎么做？我觉得代职侍奉就是跟全职服侍一样的嘛，对不对？你只是带着一个职业，因为有一些人呢，神实在要他代职服侍，成为代职服侍很好的榜样。好，那所以一个代职服侍，他就像全职传道人的完全一样，他只是有一个职业而已。就像保罗，你说保罗是全职还是代职？对不对？他又是全职，可是也代职啊。那他的代职只是为了养生呢，可他就是一个全职啊。所以代职该怎么服侍，怎么完全一样，跟全职一样的这样服侍的，只是他有一个职业而已，就是他全心嘛。所以我说分不应该是代职或全职在分，分应该是我是不是全心在服侍主，或者我没全心，就是这样。不是很热心，但是没有爱。好，可能你讲的爱是一个很有爱的感觉。好，那刚开始你刚刚讲的服侍很热心，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都有没有？就我讲的一个全时间的呼召该有的那一些是不是都有？只是觉得没有爱，
不是对人的那种爱可能不是很完全的话。
对，当然那个还连保罗那去世之前都还觉得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吗？好，可是你会一直越来越有进步，你会觉得当你一个人有全时间的呼召，其实刚开始就是只是对人有兴趣，会关怀人，但是你说有多少爱呢也谈不上，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好，可是呢你会发现自己的在服事里面就会发现自己的贫穷缺乏，以至于会一直跟主呼求，那你就会一直有进步，会一直有进步，度量爱的度量会越来越大，那会一点一点一直进步。可是不可能说哦，你一有全世界护照就已经对灵魂充满了爱，还没有那样子。那我想到我还有一点忘了讲，就是我们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以外，最终还有一点，最后一点就是需要有你的牧者的阿们。好，我刚刚讲到一个是你心里面的那个火，就是一直要服侍主的那个心，第二个就是周遭的人都会很自然的常有人会问你，你是不是有全时间的呼召。好，那另外就是你要有牧者的阿们。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应该在你所服侍的事上会有显出一些恩赐来。好，恩赐不是最重要，但是作为一个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应该在你忠心的一直去服侍的事上，神会让你开始显出有一些服侍的恩赐来。好，恩赐其实常常是从你多多去服侍，好，神就更多把这样的职分托付给你。好，所以应该要显出有这方面的托付了，只是恩赐来。好，那例如有一些人像那个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好，那他本来是一个很没有口才的人，好，他太太很有口才，好，所以每次都是他太太讲道，他都不讲道，他都坐在下面。好，那可是呢他就是很有心要服侍主， 好，所以他就每次在那个路上啊，公园里啊，就搭一个帐篷，好，搭一个台子，好，然后他就请人来讲，请人来讲，因为他自己没有口才，很不会讲，他请人来讲，请人来讲，这样，好。可是你看，神看见他那个渴望抢救人的那个火热，那个要抢救人灵魂的那种火热，好，所以后来有一天，神就充满他，大大的充满他，啊，而且赐给他口才。当然也是经过他跟主求，主啊，你要我服侍你，那你要给我口才啊，我不会讲啊，啊，你要给我口才，但求主就赐给他口才，好，所以后来他回来以后，他在讲台上讲，他的太太跟人家说，我实在不认得他是我的丈夫。丈夫怎么变得这么会讲？啊，那你看，这是没什么一个是为啊。后来神大大的用他，大大的用他，像活水的江河常常这样涌出。好，那所以一个有呼召的人，你不用怕被人家拒绝。好，像那个圣经王子叫做是谁啊？我忘了他名字。啊，摩根，对对对，摩根啊，哎，摩根呢？他以前也是人家他要去应征成为一个传道人，人家也不要他，人家觉得他不会讲道，好，觉得他不会，可是他没有因此就挫折，他自己还是在主面前的灵修读经那个，后来他成为解经王子，解经王子，你看他出了好多的书，摩根出了很多的解经书。好，那所以如果你有全时间的护照，你应该跟主求，或者你很有心服侍主，你应该跟主求，主，那你要给我服侍你的恩赐。好，你恩赐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先有生命，再有恩赐，而且由生命长出来的恩赐是最稳妥的。好，那如果你已经越追求主，你也渴慕主、爱主，也一直在他里面，你应该说，主，你让我更能够去服侍你的百姓，更能够服侍你的百姓。好，像保罗也说，你们为我祷告，好，使我得着口才，好，可以把创世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传讲的完备。好，那所以你要求，好，那像。有时候为人祷告也是，你常常有爱心，就是看到一个人生病，你就哎很心疼，就要去为他祷告。渐渐主就会给你这个医病的恩赐。可是你不是为了我要得医病的恩赐，所以我去 practice， 这种动机还是比较不好。那动机要常常是一个爱，就是哎呀，好，他看他这么痛苦，好怜悯他，看他很希望他快点好起来啊，要主的能。恩典临到他身上，就是这样一个爱，所以常常用爱的动机，而不要我要成为 somebody 这样的动机就很不好。你知道这个动机很重要，使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乎你那个虽然都在做同一件事，可是你动机是什么样的动机很重要。不要常常觉得我要成为一个 powerful 的哦，被神大大使用的大布道家，大什么家，大什么家，最好不要。主啊，我要做仆人，主，我就是要做仆人，我就是要服侍你，服侍人，这样的人神不能不用他的。好，所以一个就是你应该在这一些方面更有显出一些服侍人的知识恩赐来。好，那另外就是这个最后需要有牧师的阿们。好，那也许你在这个阶段牧师不阿门，那你就是继续的再好好追求主。主啊，我实在可不要服侍你。像那个北极大复兴的那一个姊妹，好，她要去北极，她的牧师就是不阿门啊，就不同意啊。好，可是神每次一直给她话啊，给她那么清楚啊，而且根本不是她想去，神那么清楚这样要她去啊。可牧师就不阿门，不阿门，她就继续顺服啊，继续顺服，这样顺服了不知道三年大概是，好。后来牧师告诉他说是主的旨意，才派他去，主借着他在那带去北极大复兴。好，所以你不用怕说哎呀，主明明给我护照啊，这个牧师都一直这样没看见啊，一直这样，不，你顺服不会错的， 你顺服主一定还是会看。所以那三年来，后来他发现那三年对他是很重要的装备，也是后来三年以后主给他预备很好的一个环境，让他一去北极有人可接应。所以你不用怕说，哎呀，牧师都不阿门，埋没了我的人才，埋没主对我的呼召。你错了，你在神的手中。而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重要，他必须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不顺服，那他要牧养出一批悖逆的山羊来，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牧者嘛，所以他牧养的都是一批公山羊啊。真的，你生命到怎么样，你只能牧养出你以下的这样的人。你不可能，我生命只这样哦，我要带出一些生命这么高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好好的被接受装备，从一个就像一些爸爸妈妈，很不顺服啊，很不柔顺。你说他的孩子都成为很柔顺的人吗？怎么可能？他看他父母就整天顶嘴啊，吵架，他以后也很会吵啊，很会顶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就带出什么人。那你要全时间服侍主，你在这方面自己生命的被主改变，一定要很真实，让主来改变我。好，我没有能听的耳，以后我的羊一定都很没有能听的耳，就是这样。好，那所以一定要一直求主先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要急，神是很有耐心的。还有，你都在神的手中，不用怕，神很知道怎么样雕琢你，预备你。就像我们的建堂一样，耐心的等候神，到他的时候赐下最好的给你。
今天教你讲到这么多的点哈，那我们可能就是有心愿照这些去做去学习，可是教你原先说过，这一些跟你圣灵的感动，你想要服侍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若是说我们在这些点上现在都不完全有心愿去学习，但是若是下次就是在特会中曹牧师再呼召说有没有全时间从神来的呼召的时候，那我们是有很强烈的感动，但是这些点我们不见得完全的话，那这时候我们能不能算是有全时间的呼召？
我觉得台上呼召有全时间的呼召到前面来的，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意愿的表达，意愿表达。可是至于到你可以被选上，被神选上，或者被你的牧者阿们，好，那个需要又有很多你生命的历程要去经历，以及环境、人的阿们、人的认同，这样。可是你至于你有一个心愿，主啊，我真的就是愿全时间，你可以到前面去，你可以去的，而且你也可以求主啊，让你更多来充满我，更多来得着我，让我可以真的是在你的国可以被你使用的，可以这样祷告。那并不是说哦，我走到前面去，所以我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不见得的。圣经上也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好，所以我们还要需要被神选上。有一个是我的意愿，我愿意，可是也必须要神选上。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有那种呼召，神说哦，你就到前面去，表示说你是服侍，但是神会不会装备你，还是就是可以重在你？
神会不会装备你呢？其实是你自己把握机会被装备。对不对？像我刚刚讲的，好，每一个机会你把握机会去装备，去服侍。像我讲的那个小妇人，好，他自己就是一直有心这样，主就用他了嘛。可是不可能一个说，哦，我有这样呼召，可是我从走到前面去以后，接下来我过的生活还是常常要常想安逸，好，然后每次牧师讲什么呢？好，讲什么功课，我就给他打个七折来做哈，然后临时应付一下哈。那当然，如果我是因为很忙哈，我真的已经尽力，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就是说我好像我的追求，我的什么都还是在表面的，在应付给人看的，应付给牧师的，那个根本不像一个要服侍主的，这样。
那我想接着我刚刚那个问题哈， 因为我曾经跟有些姊妹有一些讨论，就是从神来，从圣灵来，很强烈的一种服侍神的感动，跟清楚是神的呼召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从神来的
很强烈的、
很强烈的感动，服侍主的感动，
跟清楚全时的、清楚全时间的呼召有没有？到底怎么样去分辨？
从神来很清楚的感动，感动要服侍主，对不对？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要服侍主，
就是说，若是人很清楚呼召我们的时候，就会愿意放下工作出来全时间服侍他。那可是这样子又不能够算是有全时间的呼召，对不对？就是到底这两个之间要怎么去划分？什么是感动？什么是呼召？
其实我想，那个感动可以说，如果你说从神来很清楚的感动要全时间服侍主，这个应该算是全时间的呼召。好，那只是你有这个呼召，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开始好好踏上去一个这个装备，就是你有这个呼召，那你应该这个这种呼召在一个人身上，就好像一个人已经订婚了，你已经准备要结婚了，那你准备要结婚，你是不是该开始去买衣服啊？或者该开始学煮菜啊？该开始想到婚姻生活是怎么样？我要预备了。你不可能说我订婚了，我还是一直要过一个单身生活，然后我也不愿意被约束，我也不愿意去那。然后忽然间，你怎么结婚嘛？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结婚，因为你结婚你要需要去预备喜帖啊，要照相，要什么好多要那个预备的。好，那我如果已经有全时间的呼召，那个感动那样，那我应该开始我的生活会过不一样的生活了。我的追求，或者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说他有这个全时间的呼召，所以他就开始他虽然是单身，可是雅各小家他就觉得说，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多知道。好，我各方面都想，我教会每个聚会，我都想参加，那我就可以看得见，他真的是有呼召在他身上，所以他有那个开始要装备自己的那个心了，好，那各方面也愿意去受苦，也愿意去服侍，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已经 on the way， 他已经一直在踏上这个路。那至于你要问的，应该是什么时候出来？对不对？什么时候出来？而不是说，我觉得有全时，你觉得那个感动，我觉得那个就叫清楚呼召。但是清楚呼召，问题是还要人家阿不阿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这个清楚呼召，那问题是周遭的人有没有问你？有没有问说，哎，你是不是要出来啦？好，哎，我觉得你应该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啊。有没有人问你？你如果哎，怎么都不会有人问我，我表示。我这个感动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好，或者是不是说我还没有好好去装备？这样，
那可不可能你有全时间的感动，而且也从这方面去装备，但是主并没有要你出来全时间？
对，很可能你的问题是说，是我自己的感动，还是神的呼召？
是爱主，是不是？不是，还是从？
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那种感动一定是从神来，不可能是从自己来的。
对，一般从神来的这种很强烈的感动，我觉得就叫做我是有神的呼召。那只是你说很清楚，那就是我可以再求主再给我话，让我更清楚。好，然后各种话，然后你还可以跟主求说，主啊，如果这个感动真的是从你而来，那你要给我服侍的恩赐。你要显出我真的去服侍别人，别人真的一直得到造就，你这个就叫更清楚。所以你要主更清楚，可以求主给你话，也求主在你所做的服侍上一直显出那个恩赐，然后你也求主说，主是你的旨意，那你找牧者来跟我讲，或者说主是你的旨意，那你找很多人都来 push 我，这个都叫做更清楚。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每次有感动呢，一定要加上很多的这些印证，才叫更清楚。不要一有感动就那个，这样。还有的人是很容易有感动，可是也很容易就没感动，对。 很容易就丢掉，遭到一些冷水啊泼下来就马上就丢掉了。就好像有些人讲婚姻清楚神的旨意，我很清楚我跟他实在是神的旨意，很清楚很清楚，然后来呢你就听到人家跟你讲他好多好多的缺点，哇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就说不清楚了，后来就变得不是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感动清楚，就是说我们特别要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是一个很容易摇摆，因为我如果很清楚他是主的旨意，那应该我后来知道他这个缺点，那我也知道说我知道主就是要我嫁给他，我知道主就是要我嫁给他，他会有这些缺点很可能就是主要我学习，或者主知道我就是也有这些缺点，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对不对？这个叫很清楚。好，真的是要这样啊，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啊。我当时我就是说主，我只要知道他是你的旨意，所以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真的我觉得我嫁给他我真的一辈子都是好像快乐不起来，可是我也愿意嫁给他，我就是这样的心啊。我当时我就这样跟主祷告，这才真的降服于神啊。而且很多人很清楚都是自己的喜好，分析的发现不错，我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后来又知道更多消息了，就说啊，现在又不太清楚了，后来最后是不是了。所以那个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感动一定要加上一些再有更清楚，那个才叫清楚，一些印证才叫更清楚。最后再讲一点，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清楚要全时间服侍主，我觉得你应该是现在就在过一个像全时间服侍主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在过一个像传道人一样的生活，那个神才有可能随时呼召临到我是预备好了的。好，那我刚刚已经在讲了，不是代职或全职，而是在乎全心或不是全心，所以我们应该是都是全心在追求他跟全心在侍奉他，我们现在就应该每天都是过这样生活，那就没有差别了。那个就好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一直同行同行，但是不知不觉就走到神那里去了，所以他就被提了，就是这么自然。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是就是全心在服侍神，全心在追求他，全心在侍奉他，所以很自然你也就不知不觉就进入一个神要你全时间服侍主或者不是的那种生活。最重要就是现在是全心在追求他跟侍奉他。